各位同学，我们171页，刚刚这个第二大段就是提到，比较一般来讲，很多经论偏重在这个部分。那他的第三行说，就在这本书啊，这本书有一章也叫做杂集，就有提到以大悲心及方法善巧智为根基，就是以这个为基础，在忍受他人的折磨时，重点是后面这句话，以无嗔心所为主的这个心跟心所的组合，这个是他的定义。那这个定义的主要的后面这个部分，就是忍辱波罗蜜啊，从特别是南传的这种阿毗达摩的方式的这种定义啊。就是它主要就是无嗔的这一个心说法为主要，甚至这是它真正的忍辱，其实也是一个心说法哦。但忍辱的真正的来源是来自于无嗔，啊，忍辱其实只是无嗔的某一种特色、某一个部分而已啊。所以是以无嗔这个心所为主。同时呢，有其他的性质上类似的那种心，这个心当然就是事啊，还有心说法的这种组合，这个才叫做忍辱波罗蜜啊，是这样。那他刚刚讲的这个基础，就是要有大悲心，还要有这个善巧的智慧啊，是这样。那同时要有忍也是一个新说法，是这样的。那下面这一段有进一步的说明哦，是这样。他说，第二行的后面，把忍辱律仪啊，这个律仪里面有五种啊。那忍辱的这种律仪，它的定义啊，他说事实上就是忍受，的四个名运啊，所以，大家的解释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还是差不了多少，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明运呢，就是色受想行识无蕴的后面这四个啊，具有这一种忍的忍受的这种性质的部分。另外说，有些导师认为他是慧，或者呢他只是无嗔心所，所以可见也有人认为忍辱啊，其实是慧，其实这个都有关联到啊，是这样。不过真正的定义，到底什么是忍辱啊？大致上是刚刚前面那个比较正确啊，它是无嗔这个心说法为主要，但是不是完全等同。我们底下看就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无嗔的范围啊，不等同于忍辱的。啊，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这一段呢比较重要的是倒数第二行嘛。啊，他说如果在文字上面的含义啊，我们如果接受巴利经典所说的，就是刚讲的，这是我们这一页最上面第一行讲，就是忍辱的应用啊，是有两大类。啊，两大类。那从字面上看，这样的忍辱波罗蜜好像和舍波罗蜜好像是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下一页啊，明坤长老会进一步来解释。那首先呢，明坤长老也承认了这一种不同意见呢，也应该要注意，因为这些意见也是有根据。啊，这172页第一段呢，就是认为我们应该要去进一步去探讨，啊，是这样的。那第三行啊，说忍辱是忍受他人的对待。那舍呢是无嗔无爱地，对众生保持忠舍。这句话就是表示忍辱和舍啊，这两个波罗蜜啊，它的差别，这个舍就是平等，平等当然也就是没有嗔，但也没有爱， 他没有偏袒在哪一边。忍辱也很接近，不过偏重在忍受。忍受跟那个无嗔无爱这种平等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我们如果去体会一下，其实这个忍辱是比较，就是他那一种内心的那种，我们用白话文讲，就是内心那种比较紧张的。忍辱其实有点张力，有点像，比方说两个军队，两个军队呢，他们随时可能会打起来，有一种紧张的那种关系。忍辱一开始有这种状态，那个舍呢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类似这样的。那其实第二段呢是引用这一位长老叫列迪，这位长老也很有名，当然也都过世很多年了。那么明慧长老也引用另外一位长老说的，那这个定义比较接近，就是我们最前面引用的，就是有两面啦，忍辱波罗蜜有两面。那么第三段呢，他说现在是明慧长老的把它综合，他说注释跟经典的一种综合的解释是这样子，就是菩萨在本性上是认证的人，所以这句话很重要，美好的处境并不会令他贪心激动，所以他自然就没有需要特别努力，那就能够安然不动，安然不动心地去面对美好的处境。就所以说忍辱波罗蜜是有两面，但是其中的这一面呢，对菩萨来说比较容易做得到，因为他本来就有其他的修行的帮助，所以他就能够面对这个顺境的这个部分，就是面对称赞这方面的，但是那个逆境的这种藐视啊，或者这种人或者一些折磨啊等等啊，即便是菩萨相对来说他必须付出特别的精进才能够耐心的来忍受他们，所以那么这个部分会显露出比较偏重啊，就那个特色。虽然忍辱波罗蜜是包括这两个，但是确实我们一般会偏重在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这一段看看啊，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的后面了，就是对于这个本性认真的，这个其实也就是精进了啊，精进修行的菩萨，对他们来说，能够不受贪欲动摇，然后能够忍受美好的体验，这个并不是特别的难事。所以呢，注解性的著作里面哈，就偏重在另外一面，是这样的。所以总之呢，这些不同的意见呢，是并没有冲突，并没有冲突。好，现在回到这个真正来讲忍辱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我们这一章的算是第一节，第一个大项目。忍辱的本质，忍辱呢是以无嗔心所为首，这里要注意啊，这个以无嗔这个心所为带头，为真正的根本跟主要，然后呢其他的还有很多的心跟心所法的组合。好，那这样的话到底什么是无嗔，他这里讲无嗔这个心所法的相，就是它的特性相貌，就是没有恶念，或者呢就是不生气。但是它是怎么样呢，它并不像智慧啊，或者精进啊，智慧这种心说法，或者是精进这种心说法，他们个别的自己本身是一个单独，而且是叫做就近法。这个忍辱这个心说法，或者无嗔这个心说法，无嗔是，但是忍辱并不是。这个忍辱并不是单独个别的一个可以作为就近法的 这样的新说法。那为什么呢？就是刚刚讲，它其实就是无称所衍生出来的，以无称这个新说法为根本为主要，然后衍生出来的。所以人路它不是一个独立单独的，但是那个前面那个智慧啊、精进啊，或者无称，他们才是自己是可以独立的。啊，这里的独立只是从新说法跟新的立场说，并不是由那个他是常人住不变，也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就近法以前我们有上到说过，这个是南传，特别是论典里面啊，特别有用这个词汇。啊，是这样。那么他的意思就是他是本身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根源，他不是别人的衍生出来的，或者他不是依赖别人依赖别的这个心或者心说法去另外建立的。这我们以前大致上有说过，或者我们说那个心不相应行法，他们不是究竟法，他们都是依赖别的啊，比方说我们常讲那个速度是建立在时间还有距离的这种对应关系跟改变，所以速度本身并不是一个个别自己可以建立的。那究竟法就是是可以的。我们看最后倒数第二行无称，刚刚讲那个无称它本身是一个究竟法。好，第二行倒数第二行，虽然人路是无称，但并不是每一个无称都是人路，所以在逻辑上或者是我们说的那个范围来讲，他们不是等同的。这个无称的范围比较大，而且无称的活动的场合很多，只有特殊的部分才是人路。我们看最后这一行说，在每一个每心里头都有无称这个心说法。每心就是善的心或者我们常讲那个善的心说法，同时都有无称这个心说法会伴随而生。但是呢，只有它的作用是特别是用来忍耐忍受别人对我们的这个恶的这种对待这个时候它才属于忍辱173页的第一行。那这一个刚刚讲，如果刚刚那一个善的心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他也有无称，但是这个时候他就不属于人路。换句话说，那个时候跟人路没有关系，虽然具有无称，因为他是善的心说法，可是那个善的心说法是因为别的原因比方说惭愧，有惭有愧，或者是那个善的心说法的第一个信，这些跟人路没有关系，但是它是有无称，里面有无称这个心说法，但是里面并没有人路，并不属于人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场合里面不一定有要去忍受别人给我们的不好的对待所以人路的比较窄，然后在逻辑上它是不是最初的根源是这样的。底下这个例子非常的有名，富罗那尊者，这是第二大项。富罗那尊者的这个故事其实也很令人很感动，我们常常会引用跟会去思考富罗那尊者在佛陀这个时代当时那么有一次佛陀有跟他有这个问答。那么富罗那尊者呢，最有名的就是他常常去没有佛法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比较大致上比较不礼貌，比较没有文化，就是比较粗鲁比较野蛮但是这个内涵很感人 啊，大致上这里这一大项里头的第一段啊的后面，佛陀问这个长者，问尊者说，问说，如果他们怒骂你，那你会有什么感受？啊，那一样我们可以反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去做任何事情，啊，特别是我们为了要去弘扬佛法，啊，去帮助，结果呢，对方的反应是相反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也会很不高兴，也是我们会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啊。那可是我们看佛罗那尊者他怎么说？啊，这个很了不起，他说呢，如果他们这样子哦，我会把他们，这是第二段第一行的后面，我会把他们视为好人，而且呢没有无嗔，而且呢耐心的去忍受他们。然后他内心的这个思维是这样的，他会这么想，就是说他们是好人，而且是非常的好人，因为呢他们只是怒骂我，却没有以这个拳头和手肘来攻击我。这个在一般经论的翻译没有，不一定这么清楚。那么通常就是说他们只是口头上，但是没有具体的来伤害我的身体。这是第一层而已啊。这个我们有时候也还可以做得到。如果你内心愿意这样的一个思维运作的话，我们可能做得到。但是佛陀继续问呢，就是越来越严重，意思很清楚。但如果他们真的身体上来加害或者伤害，那这个佛罗那尊者会怎么样呢？我们看他的说明了。他说他们只是用这个拳头跟手肘来攻击，但是呢还好没有用石头来丢。在印度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有的刑法，有的社会的刑法就是用石头来丢，把这个人都可以打死了。那这里就是说还好只是用拳头啊等等，还没有严重到用石头。但是佛陀当然继续再问，万一真的用石头了又怎么样，乃至用这个木棍来打了，乃至用刀啊等等，甚至最后把他都杀了。好，那佛罗那尊者他的内心怎么样去来承受呢？那这个后面这个回答也很特别。如果最后连生命都丧失了，佛罗那尊者甚至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接受。这个我们要解释一下。我们看最后那一段他的回答。的第二行说，世尊的弟子啊，譬如这个具低迦尊者啊，还有那个禅那尊者，这个有一个特别的故事啊。他们由于对身体啊还有生命感到厌恶，所以他们就必须自杀。简单讲就是他们有，这是有当时有一群特别的人，他们很可能出家前的遭遇很特别啊。那他们那种厌恶的那个心特别强烈，后来他们就修不净观，结果他们有点过头了，就是自己把自己给杀害了，甚至有说请别人来把他们杀害了，他们主动这样的，结果也造成了这个结果。那佛陀那尊者的意思说，他们还要做这个动作啊。那他说呢，相对来讲他连这个都不用，因为刚刚那个村落，就是那个西方的苏纳那个村落的人，就是等于说省掉他的麻烦了。因此呢，他从这个角度说还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呢我不需要自杀，就用这个来做对比。所以这个重点当然放在佛罗那尊者本身，连生命丧失的都可以用这个来调整，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其实富罗那尊者确实是一个大阿罗汉，那么他的这个内心在这么多阿罗汉里面啊，可以说以这个部分来讲是第一的，也不见得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啊，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来讲，这个也很特殊，佛陀要入涅槃这个消息就散播出去的，当时有很多阿罗汉在很遥远的地方，但是听到了这个讯息啊，他们甚至有阿罗汉不愿意看到佛陀比他们先入涅槃，这个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这样，他们就自己就先入涅槃了，都还有这种情况，可见其实也不是完全一样。好，那富罗那尊者呢？当然后来据说好像也确实有这样的。那其实佛陀很多大弟子，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比他本人要先入涅槃。比方说那个舍利弗尊者，还有当然大驾寺尊者还比较晚哦。那像有很多有名的，其实都比他要早就入涅槃的。有的甚至其实年纪还比他大都有。那但是这个富罗那尊者的这个精神，这个就是忍辱的精神，很不容易啊，就是一层又一层，最后连这个生命啊寿命都被伤害了，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就产生这个嗔恨，还能够忍受，而这个为那些地方的人来宣扬佛法，来教导他们，还是这样子的耐心的去做。是这样，所以佛陀就称赞他，赞叹他，甚至为他祝福。这个在我们的阿含经里面也是有的，应该也是有的。现在我们看下一页这个170，刚刚这个我或许还做一个小补充，就是为什么这一个刚刚讲的有两个尊者，不只是他们两位啊，其实有大概有几十位，有一个经典讲大概是六七十位啊。是这样的，那因此就因为那个事情呢，佛陀就说：“那你们就不要修不净观，你们就改修四念住，就改修四念住啊，或者是阿那般那念。”那就是我刚刚讲的，有一些人他们是不净观是用来对治贪欲，但是如果过头了，也可能有这个偏差，不是不净观本身有问题，而是。刚好这一群人本身的心态过度了，过度的厌患这个生命等等才这样的。那还有这个故事里面的经典上的记载，当时还有这个魔，这个应该是欲界的天魔，欲界的天魔啊也鼓励他们这样做。我们从经典上很多记载有看到欲界的天魔常常会来困扰这个修行人，包括出家人在内。怎么困扰呢？有时候他们故意，这个魔故意来散播错误的观念，包括这一种包括他宣扬说像这样讲自杀或怎么样是有功德这样的自杀能够解脱。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故事，就是那个央杰摩罗尊者。央杰摩罗之前呢，就是受到这个天魔的欺骗，就是天魔把他误导，跟他说你杀了很多很多人的话呢，就可以得解脱，还要杀那么多人，这个是被误导的。那当然他就相信了，那也确实这样做。但是后来最后这个佛陀知道了，当然就把他教导等等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还有被天魔所误导，加上这个部分呢是这样的。那这个天魔就我刚讲在经论上常常出现这种事情。佛陀刚在菩提树下悟道的之前也是一样，这个天魔也是有来 等等哦，来考验佛陀等等。好，我们看174页呢，还有稍微有点不同的例子。这个是来自于第一行哦，《摄罗邦且本身经》。好，那么这个经文里面的内涵有点特别。这个问答是说，有什么东西？第二行后面有什么东西啊？是我们杀了之后不会后悔，什么东西是我们舍弃之后还会得到有智慧的人的称赞等等啊？这样子，那回答就是指这个嗔恨心啊。那我自己看到这个地方，我有点联想，就是有一些大圣经，不是很多，也有这种说法，特别是密教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这个本来这个杀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可是呢，那个经文真正的意思是指这一种的，就像这里讲的，杀的对象是嗔恨心，就像我们说的破除烦恼，但是它是用这种动词，那我们不能用字面上的说这个是真正的杀，这个破除烦恼、杀死烦恼，这不是一般的杀。那还有这个舍弃也是一样等等，那这个不但没有什么恶，不是造恶业，反而其实获得有智慧的人称赞等等哦。但是现在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个第二段的第二行或第三行那里它的正确的状况是平等的去对待就是来自于不管是比我们地位高或者是低或者平同样的，这个也是忍辱波罗蜜的一个必备条件但是我们也是可以这样观察，我们一般也不容易做得到这里意思就是说，这里这一大段这一页的上半段这边讲的，一般我们是觉得对于比我们高等的道德、伦理、学问、地位等等，比我们高的如果他对我们有这个刚刚讲的这些行为我们有时候是比较容易忍耐下来那原因呢是这个是这一大段里面的最后那一段的第二行，就为了要避免斗争，或者他前面那一行就基于害怕而来承受或者忍受那为了避免斗争，这是指跟我们同等的。不过呢，他的第三行有个刮胡，这两种都不是上等的忍辱所以他还是忍辱没有错对于比我们高等的地位上或者是工作上各方面的呢，我们有时候可以忍耐，然后平等的人我们为了不起冲突我们也可以忍耐，不过这个还不算是最高等的是这样的。最高等的是呢下面讲的，智者认为不基于任何原因地忍受比我们低级的人的出言恶语，这个才是最上等的忍辱，所以还有分这样的不同的。那实际上就是刚刚讲的要平等那这个才是真正忍辱波罗蜜所要达到的。不过我想如果我们一下子做不到，至少有还是比没有好比我们地位高的或者有伦理各方面的，有时候他们还是有可能，他们毕竟不是佛，不是完全所以有时候也是有一些事情我们也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忍。当然这个事情有的事情是各式各样那同等的平辈或者同等的也是我们比较愿意忍，否则有时候会有冲突。不过要注意这个不是最就近的那么要连我们好像比较看不起或者确实地位各方面比我们不如我们的，我们也要勉励做到 也可以忍啊。但我们这三种，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比较，哪一种比较容易做，哪一种不容易做。总之，这三种都要做得到，这个才算是忍辱波罗蜜哈。现在还有一个例子，这是第三项哦，这这一章的第三项，这是第四天王。这个第四天王也还是在欲界天里面哦。那这个也很有名，有很有名。好，这个故事是指他们和阿修罗在打仗，而且他们还打赢了，把这个阿修罗的王啊也把他捉到了。当然，这个阿修罗王还是会语言上是很不客气的，但是这个第四天王还是接受，能够忍受下来。那这个当然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最上等的忍辱啊，是这样。那后来这个第四天王就用这个偈颂来说出来175页啊，这个偈颂。那所以可见这个第四天王确实是了解忍辱的真正的特色啊。在他讲的偈颂的第三行啊，他说：“身为强者，而又能够忍受弱者，这个才是最优等、最上等的忍辱。”啊，是这样的。好，我们看第二段啊，虽然上面所讲的刚好都是牵涉到语言啊，他的第二行啊，语言上的怒骂，就刚好都是指这个部分。不过呢，其实要注意啊，就是它是包括了。第三行说包括了身体上的攻击。那经典上比较常常提到，主要是因为啊，这个是比较容易常常发生。一般我们去看也是一样哦。大致上一般的真正的冲突，一开始可能是从语言上开始的。是这样的，所以比较常出现的语言上。语言上一般来讲也是比较轻微啊，相对于身体上的攻击，这个还是比较轻微一点，除非那个是很严重啊。有的语言上的那种怒骂，如果那个内容是很严重，有时候其实还是比身体上的更严重，也是要看他对象跟内容啊。不过一般确实是，语言上比较常出现，那我们也比较能够忍耐。不过就是刚刚讲了，也是要包括的。那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注意，我们要修忍辱波罗蜜啊。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在语言上已经可以做得到，不要满足啊。万一碰到身体上的，那又是另外一层的考验，跟需要具备的。好，我们看第四大项啊，这里要有一个说明。跟讨论，好，刚刚那个地方我也想到的《金刚经》讲的佛过去生，我想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就是人他做忍辱仙人哦，这个大圣的《金刚经》里面有这个佛过去生啊，他做忍辱仙人的那个故事，那个故事也很特殊哦。当时那个国王啊，把他的这个手脚肢节都砍断了，但是那个忍辱仙人说哦，他内心没有这些问题啊。如果他确实没有这种我相、人相、众生相这些，那他身体可以恢复。结果经典上记载确实又恢复了，所以那个国王就看到这个很特殊的，就知道自己错，那当然就有忏悔哦，这个故事也是很特别，是这样的。虽然这里没有引用啊，那因为南传的经论上不是没有《金刚经》的，但是这个故事可能也会有。好，我们看第四大项，要说明那个无忿这一项哦，跟忍辱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已经看过那个无嗔，但是还有一种，这个叫无忿。在巴利文或者我们汉文的翻译啊，其实也是不一样的翻译啊。我们看这里说明， 我们简单讲哈，就第二行哦，第二行说另外一种哦，嗔怒是与他人言行上的恶待没有关系。我简单讲了，这里有个例子，就是那个老板雇主，就是我们就用这个做例子，这个老板交代员工，当然要做一些事情嘛，那结果这个员工已经做了，但是这个老板他不满意。好，这个例子很有意思，老板不满意，一般来讲不满意会生气，那如果能够虽然不满意，但是不发脾气，不生气，好，这个时候呢，这个不是忍怒，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叫做无忿，那好像也不叫做无嗔，只是叫做无忿。那么因为那个忿跟嗔呢、也不太一样。那注意这里的对象是指那个老板。那为什么跟忍怒不一样？忍怒是来自于对方给我们的，比方说给予这个老板的某一些对待嘛。这个时候并不是这样啊。这个时候只是这个员工发生在员工的所做的事情。可能这个老板不满意而已啊，老板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对待嘛，所以这个方向上不一样，仅仅只是老板本身这个方向，他是不满意，但是没有发脾气，没有发脾气，这个叫做无忿。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别呢？如果我们是老板，然后我们能够不发脾气，注意，不等于我们已经具备了忍辱哦。不等于我们已经具备了忍辱，那只是我们没有发脾气，只是没有忿这种新说法。那么是不是完全没有嗔啊？这也不是哦。没有嗔也是要有来自对方给我们的那一种对待啊，那个才有嗔跟不嗔。这里是单单我们的老板的这个方向而已啊，这个只是他没有出现愤这一种新说法，愤这个新说法本身是烦恼新说法，我们只是这里等于说他只是没有出现这个愤这一个烦恼新说法而已啊，所以他相对来说还要继续努力啊，去进一步具备没有嗔，甚至能够具备忍辱。好，这一项的区别很重要。当然有些地方的修行是通通都要有。好，这底下有说到。但是这个区别蛮有意义的。未必有别的地方会有讲的这么细微。好，我们今天也时间到了。那么忍辱波罗蜜下次应该可以把它介绍完。好，大家辛苦，我们就简单回想。